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应对供应链危机，拜登宣布新举措。中共军部大谈太上皇复辟政变。大陆动力煤价格涨至新高，煤炭电力股大跌。中共钳制媒体升级，全蚂蚁集团将卖出财新股份。马云现身香港，同中共关系或有改善。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0月13日星期三，美东下午2点几，美国总统拜登将同加州长滩和洛杉矶港口的营运商、港口工人和货车司机协会，以及 Walmart、UPS、联邦快递等全美大型货物营运商和零售商在线开会，讨论怎样集体努力来解决威胁到物价上涨和经济复苏的供应链樽颈问题。拜登承认美国面临的供应链危机已经超出了他的处理能力控制范围，必要时将对供应链直接提供联邦政府支持，需要通过基础设施法案来帮助供应链。昨晚白宫匿名官员曾透露，美国政府打算同上述港口和公司合作，完成90日冲刺任务，以加快货物流动，否则疫情复燃导致的海外工厂和港口停工或封闭，再加上美国内部的港口货物积压，严重缺少货仓工人、货车司机等困境，可能会阻碍美国年尾的节日购物季节的开始，并制造政治风险。其中继加州长滩港在几周前的9月宣布转向24/7全天候运营之后，洛杉矶港宣布采取相同措施，这两处美国最繁忙的港口合计约占进入美国的海运货柜量40%多。同时国际码头和工厂联盟表示，他们数千名港口工人成员同意加班超时工作。Walmart、UPS 和联邦快递作为美国最大的3间货物承运商，将逐渐转向全天候营运，以帮助加快在全美范围内的商品运输。三星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巨头家得宝 Home Depot 和美国仅次于 Walmart 的第二大零售百货集团塔吉特 Target 亦承诺延长夜间和非工作时段的营运。据介绍，这次冲刺行动的目标是每周在夜间额外运输3500个货柜，主要托运人和零售商将加大营业力度，将货物更快地清出港口，以腾出更多的码头空间，并带动其他私营领域加快疏通供应链。港口营运全天候无忧，将令到货物从货运船转移到高速公路、铁路等国内运输网的速度翻倍。11前后，北京宣布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伤害，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落马，当局暗示他们牵涉中南海的内斗和政变阴谋。10月11日，中共军部罕见发文大谈明朝的太上皇复辟政变，令外界猜测江泽内斗加剧。10月11日，中共军方喉舌解放军部刊发一篇名为《上令明哲不堕地》的文章中，竟然出现明朝著名太上皇复辟夺门之变。文章以明朝名臣于谦作为主角，谈论保持明哲的重要性，但文章中却描述了明朝著名的太上皇复辟事件夺门之变，讲述明朝太上皇朱祁镇发动复辟政变夺回皇位，而手握重兵的于谦在明英宗策动政变时，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却屹不为动，即使含冤入狱亦不作争辩。公开资料显示，夺门之变亦叫夺门复辟、南宫复辟，是明代中朱祁钰景泰八年，即西元1457年正月发生的一场政变。当时明代中朱祁钰病重，正月16日晚，石亨、徐有贞等大臣带1000余士兵偷袭紫禁城，撞开南宫宫门，接出英宗直奔东华门，守门的武士不开门，英宗上前话：“朕乃太上皇帝也。”武士只好打开城门。黎明时分，众大臣到了奉天殿，只见英宗坐在龙椅之上，徐有贞高喊：“太上皇复位！”英宗复辟后，朱祁钰被迁至西宫，不久去世。习近平和江泽民派系激烈内斗的政治背景下， 呢篇文章能够通过层层审核，发表喺中共军方喉舌解放军报上，令人震惊，令到外界越发质疑佢哋嘅权斗已经近白热化。大陆动力煤价格本周三10月13日再度攀升，创历史新高，随即 A 股煤炭同电力板块应声大跌。目前大陆正面临煤炭供应紧张、煤价同埋电价飙涨嘅困境。继10月1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主力合约喺日间收盘大涨11%，报价每吨1507.8人民币之后，12日期货市场夜盘一度大涨10%，报每吨1618.8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13日开盘，动力煤主力合约报价每吨1530元，盘中一度涨至每吨1640元。当天日间收盘价为每吨1562.8，涨超过5%。受动力煤涨价影响，大陆煤炭板块13日带领 A 股下跌，大跌超过6%。该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出23.76亿元。截至当日收盘，恒源煤电、路安环能、露天煤业等多只股跌停。近嚟一段时间，大陆煤炭供应紧张，导致电力缺口，多地限电停电。路透社10月13日引述分析表示，产煤大省山西的洪灾加剧了煤炭供应紧张问题，一度导致60座煤矿停产。就在动力煤价格大涨的10月12日，山西省政府说，目前该省仍然有4座煤矿尚未恢复，总年产量480万吨，其中3座煤矿位于临汾市，停产原因是涌入矿坑的水较大，仍然未彻底清除。另一座位于太原市，停产的原因是运煤通道因山体滑坡中断。在动力煤持续涨价、煤炭股大跌之时，同煤炭相关的电力股13日同时大跌，跌幅近5%，多只电力股跌停。电力股大跌的前一日10月12日，中共发改委的一份通知，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引发了各界对电费进一步涨价的关注。上述通知要求从2021年10月15日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将目前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的电价浮动范围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的限制。近期中共对舆论管控全面升级，当局近日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随后媒体传出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将他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全部卖出。据搜狐和易网10月12日援引消息人士透露，蚂蚁集团近日已将他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全部卖出，彻底退出投资。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在2016年财新传媒获得来自蚂蚁的数千万元投资。公开信息显示，财新传媒是一间提供财经新闻和资讯服务的全媒体集团，旗下拥有包括网站、期刊、视频、图书、会议等多层次的业务平台。该公司投资方包括蚂蚁、腾讯、CMC 资本以及捷素文化等。目前蚂蚁、捷素文化等已经在财新股东名单消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个月阿里退出了对芒果超媒的投资。去年12月底，阿里以66.231股投资了约人民币62亿元入股芒果超媒，并成为他第二大股东。根据媒体统计，马云实控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目前掌控的媒体资产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第一，社交媒体包括持有微博近30%的股份。第二，商业类期刊和平台。第三，娱乐影视平台包括阿里巴巴影业、华儿兄弟、淘宝天下等。第四，主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包括收购的香港南华早报等。华尔街日报曾在今年3月接连放出消息，说阿里积聚的庞大媒体资产，习近平整肃马云，就是担心阿里利用资本左右舆论。 北京打算拆分阿里旗下的媒体业务。被怀疑人身行动受到控制的阿里巴巴始创人马云近日在香港露面的消息受到几间媒体的证实。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将意味着马云和中共的关系可能有所改善。马云去年10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就中国金融系统风险发表了和中共高官意见不同的讲话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坊间多有传言马云已经受到鞭控，甚至秘密扣押。但近日香港媒体和西方媒体则报道说马云的确在香港现身。最早报道马云人在香港的是香港英文媒体虎报。虎报说有目击者在10月1号在香港见到马云，但不知道他为什么来香港，亦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离开。路透社星期二亦报道说两名消息来源称马云本人目前的确是在香港，近几日和商界人士进行接触。他们说马云上周在香港和几个商业伙伴一起吃饭。马云的消息通常是经由阿里巴巴公司对外宣布的。路透社说阿里巴巴没有回复路透提出的相关询问。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后，马云在中国大陆短暂公开露面次数很少，一般认为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观察人士说这个是去年10月以来马云首次离开大陆进入香港，显示马云和中共的关系应该是有所改善，当局对他的控制已经有所放宽。外滩峰会后，中国官媒对马云的讲话展开了一系列的批评，多领域的监管当局对阿里巴巴进行约谈、调查和整顿，在最后一刻叫停了马云创办的网络银行公司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并在今年4月下令关闭了马云亲自创办培养企业家的湖畔大学。香港虎报说马云现身香港被认为是阿里巴巴和大陆当局关系变化的一个标志。中国当局对阿里巴巴下手之狠超出外界的预料，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和马云的抵触情绪有关。但最近几个月从中国的公开报道看，马云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变化，他对当局在几个重大事情上相当配合，比如阿里巴巴承诺向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倡议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又为宣扬爱国主义的战争片长津湖的拍摄提供了10亿元人民币。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